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我们来依靠你，就像大卫啊，在战场上啊，他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他靠的不是别的哈，乃是靠着永生神耶和华的名，在战场上得胜，打败巨人。当他躲避这个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啊，随时有危险会临到他，他是躲在你这块磐石的后面啊，山洞的里面啊，真是得蒙保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感谢主，我们有更好的恩典，我们可以随时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藏身在他的十字架的救赎的后面啊，来面对世上一切的挑战、苦难啊，这个病痛啊，主，我们谢谢你啊，这是让我们有一个藏身的地方。主，投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什么时候我们转脸向你的时候，你就用笑脸来光照我们啊。主，今早我们再次来投靠你，求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让我们心中有那个靠你而得来的那个平安和稳妥啊！向我们的心来讲话哈，用你的言语来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啊！让我们行走在与你同行的光中。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早哈，感谢主，终于我们读到这个第50章了啊，耶利米书。那前面呢，我们一直在读说这个巴比伦，神怎么使用巴比伦来去惩治列国啊？前面应该讲到9个国家和民族了。那今天呢，我们终于读到巴比伦了啊。那巴比伦在圣经当中呢，是从始至终出现。最早大家还记得啊，《创世纪》11章就讲到那个示拿平原，那些人建了一座城，建了一座塔，那个塔叫什么塔？巴别塔啊。所以巴比伦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吗？嗯，所以当初的人呢，就是反抗神的这批人聚集在一起哈，要宣扬自己的名，这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人的聚集啊，而且背后呢，有鬼魔的权势啊，这是到了启示录了，启示录的18章第1节，这里讲哈，这个第2节，那个天使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巴比伦背后是代表着那个鬼魔的权势，是代表抵挡神啊，魔鬼的名字就是抵挡神的意思嘛哈。所以魔鬼抵挡神的时候，不光是在这个灵界里面，它有污秽的邪灵哈，地上呢还有代表，这个代表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这个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埃及，埃及是代表世界，一个罪恶的世界，但是每次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呢，都是代表灵界里面那种黑暗的权势，所以这一次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啊，他们亲眼看见啊，到了巴比伦看见什么呢？属灵的污秽啊，因为各地偶像都聚在巴比伦，巴比伦打败一个国家，就把这个国家里的偶像就掳去哈，带到巴比伦啊。前面有讲到，每一次哈，这个亚门人也好啊，摩亚人也好啊。他们被掳的时候，都是说他们的偶像啊被掳，这些的污秽的东西呢，最后都聚集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哈。那如今呢，巴比伦最后也要受上帝的惩治啊。所以昨天在小组里面，有姊妹问说：“哎，这个巴比伦，来灭这个犹大国，不是神的安排吗？为什么神还要惩治巴比伦呢？”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哈，今天我们可以，在经文当中找答案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读前面这部分啊，第1节到第20节就好哈。我们从这一段来看哈，神为什么要惩治巴比伦这个帝国？在这个惩治的过程当中，神又要成就什么样的旨意啊？耶利米每次讲话都是很超前的，就是为什么？他在那个时代不受欢迎啊，他讲的话没有人相信，因为难以置信啊。这个他要向万国传扬，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藏，说巴比伦被攻取。他讲话的时候，正是巴比伦帝国顶峰的年代，没有人能够打败巴比伦的。 这个时候，耶利米讲说：“哦，告诉所有的国家说，巴比伦将来要被攻取啊。”所以，就是耶利米先知是真的是很孤单，因为他讲的话是很超前的，还要几十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但是呢，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就很 appreciate 耶利米所讲的话哈。所以我们看一看，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具体的预言，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哈。那以色列百姓过后啊，巴比伦被倾覆之后啊，以色列百姓怎么回归哈，这里都讲出来了啊，所以是非常宝贵的哈。这里面讲了很具体的预言啊，第一个就是巴比伦要被攻取，这在第二节哈，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慌。比勒和米罗达就是指他们的所拜的那个假神中哈的主要的最主要的那个假神。啊，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慌啊，这是第一个预言哈。第二个预言呢是讲的说，这个攻击是从北方来的哈，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这个很具体了哈，东西南北好多方向，但是这个明确的讲是从北方来的哈。所以后来神兴起这个马代波斯哈，波斯是在我们昨天看那个地图啊，在巴比伦的东边。但是马代是他在北边，波斯先兴起哈，这个联合了马代之后呢，当他们打巴比伦的时候是从北方下来的哈，所以这是很具体的一个预言。到第九节哈，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这更具体了哈，这不是一个民族，这是联合的哈，所以马代波斯啊联合起来来攻击他们哈，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预言。第三个。巴比伦被灭之后呢，是要永远荒凉啊。第三节后半部，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到了第12节哈，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灾殃耻笑。那这个事情后来也成就了哦。你看，他们最近这个是考古，把那个巴比伦大城的遗址挖出来了，是大概在这个巴格达附近的地方哈，不远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区域。真的是啊，这几千年过去了，那个地方没有人居住，变成这个。荒凉的这个旷野、旱地、沙漠，当初很辉煌的哈，不可一世的啊，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梦中的意象里，是那个金头啊，代表那个超过一切的那个权势的啊。那神出手，那不仅被毁灭，而且是毁灭成为荒凉之地，无人居住。那第四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因着巴比伦的被攻取啊灭亡呢。以色列民要回归，第八节哈，我民呐，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前面第四节也提到哈，耶和华说，当那日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啊！”或者讲到日子那时候哈，当这个巴比伦被灭70年满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啊。北国先被灭，南国随之被巴比伦灭了。但当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啊，被灭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可以从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呢，能够回去，随走随哭。为什么哭呢？所以这个哭的背后哈，一种是这个喜乐的眼泪哈，他们终于从被掳之地哈，被欺压的地方，能够有机会回到本地啊，重新修建这个圣殿圣城，重建圣民哈，所以这是一种的哭泣。后来这个。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根基的时候，啊，有人在欢呼，有人就在哭泣，哈，所以那个眼泪是很复杂的。 那同时呢，可能这个眼泪也代表他们的懊悔啊，在巴比伦看到那个真是罪恶污秽当中哈，那种可悲可怜的情况，想起他们当初哈，有很好的日子，神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犯罪落到这样的悲惨的境地，还要等70年以后才能回去，所以这种眼泪的背后啊，是蛮复杂的一种的情感，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锡安，访问锡安。我看英文它是翻成寻找西安，寻找回西安的方向，啊，它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只是 visit，啊，他们是回归到西安啊，但是呢，他们已经离开许多年了，甚至有在被掳之地生长起来年轻的一代啊，所以当他们回到西安的时候，他们要找准那个方向啊，要去寻找那个回归的路，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啊！那耶利米书当中这个永远的约，这个约啊，31章就已经讲到重立新约啊，那是永远的约啊。神从神那一个角度来讲，他从来没有改变啊，在他那边真的是永远的。但是以色列人要回归啊，这是他回归，重新再与耶和华联合，悔改他们的罪的时候呢？他们才能重新经历这个永远之约的福气啊！所以到第八节，他说：“我民呐，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那这是讲到啊，也是讲到回归嘛哈。当他们要回归的时候，他们要快快的出来，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哈。巴比伦是指那个地方，加勒底是指那个民族啊，所以是指同样一件事情哈。那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羊群前面哈，他们用这个公山羊去带路哈，所以这个牧羊人呢，把那公山羊放在前面。所以当这些一群的羊从羊圈里出来的时候，是那个公山羊走在前面哈，它不是等在别的羊的后面，它争先恐后的抢在前面，要快快的回来。所以这一段呢，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出离啊，回归、逃走啊，从巴比伦逃走啊，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我们今天不用等啊，不用等70年、80年，我们随时可以，只要我们愿意回头啊，我们都可以逃离巴比伦，逃离这个世界上的污秽，逃离世界上的罪恶啊，鬼魔的权势啊，我们要意识到这一切的危险。要快快的逃离这些哈，来藏身，就像我们今天的诗歌唱的哈，藏身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要远离那些污秽哈、罪恶的事情，不用等待这个悔改的事情，不用等别人，都是像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哈，争先恐后的抢在前面的哈，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哈，在远离污秽的这些事情上。在对罪恶的悔改啊的事情上哈，要快，要离开。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哈。我们星期三在查雅各书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讨论题哈。我们是住在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是过一个追求主的圣洁的生活，但同时呢，哈，为主来在这个世界来做见证哈。
这一章很清楚哦，是神审判巴比伦，要惩罚巴比伦。好，如果我们读到后面一段啊，在14节说，因为他得罪了耶和华，巴比伦得罪了耶和华。那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了，巴比伦拜偶像，那边提到比勒、米罗达，就是 Marduk。然后还有其他众多的偶像，他们不拜真神。记得当以前我们读以赛亚书13章、14章的时候，讲那个巴比伦王那属灵的黑暗的时候，用它来形容撒旦，他高傲，用什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来形容，他要与神争 同等，要升到高云之处，与至上同等。所以巴比伦他们那种属灵的黑暗相当的深了，这是第一点，神要惩罚他，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神。第二点呢，在15节后半段说， 是耶和华报仇的事情，报仇的日子。他不说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特别指他们对神的选民以色列那种态度，那种恶待他们的那种行为。但是很奇妙的是，我看了几本英文的书，在五十章一开头那几节啊，都是用现在式写 ，present tense。但是在时间上，耶利米是在主前大概580、590那个时候写这个预言的。但在他的那个意识里面，在神的启示里面，他用现在式写，特别是说巴比伦被攻取第二节，他说 Babylon is captured。是用现在式写，好像是很活生生的在他脑海里面。所以神要惩罚是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们拜偶像，第二件事他们欺负神的百姓。但在这一段的时候，刚牧师也提到了，以色列人呢就悔改了。第四节说，那个日子、那个时候，他们同水走水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悔改了。然后与神联合，在这种永远的约之下，因为神是他们公义的居所，在第七节。那我在读这一章前半段的时候，他用两个字来形容以色列民。第一个第六节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然后在17节说，以色列是被打散的羊。迷失的羊是特别提到说，他们的长官、他们的牧人、他们的牧者，因为相信假先知的话 misleading 他们，让他们走偏了，走了一种艰辛的路，走了一种被外族侵略的路。17节说是打散的羊，当然历史上讲到他们是被亚述王先吞灭，然后又被巴比伦王灭掉了。他们用狮子来形容，但是很奇妙的是，这边讲到以色列人是迷失的羊，是打散的羊，他们的牧人耶和华神出现了。第19节说，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永远在那里，只要我们回头。所以当50章的第四节说他们寻求耶和华神的时候，就是他们悔改的时候，神的心就软了，神把他们叫回来。哎呀，这个很美啊，神是我们的大牧人。而且最妙的是在最后一节20节说，虽寻访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哎呀，这个好美啊。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跌倒犯罪了，只要我们肯悔改，然后肯回头寻求他的面，他就赦免。像先知书说的，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丢在海里，全部忘光了。虽然我们犯罪会得到犯罪的后果，会受苦，只要我们肯悔改，神的慈爱永远在那里，他会回头怜悯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很多恩典。所以这一章看到神的公义，他会审判、会惩罚得罪他的人，同时看见神的慈爱、他的恩典。任何属他人只要肯悔改，神必定赦免他们一切的罪，让他们回归，再度跟他联合，因为他是我们公义的居所。
谢谢吴长老点到这个第20节，这个带来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和安慰啊。这个罪一无所有也无所见，哇，这么干净啊。耶利米先知没有讲出是怎么做到的啊。今天我就很明白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他的代赎才可能达到啊，这是新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人的罪要得到赦免啊。那感谢主啊，他早早就把这个应许先摆在这里，当人凭着信心去接受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动力啊，去回转悔改啊，得洁净啊，让罪污一点都找不到啊。对主，
谢谢刚才的分享，这个整个线路很清楚了。 我还是只谈我的看见的细节部分。第一节第二节，刚才吴长老说前四节是用现在时，这个中文看不，但是呢这个表示是神的心意，因为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这个是神借着先知，现在也就是借着圣经的话论到地上犯罪的人和行这个诡诈的事件所说的话。你这样子去看，你用现在时就觉得非常理解。第二节我一开始就糊涂了，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这个你们是指谁？因为先知巴比伦他向谁在说话？论到巴比伦，论到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事，先知耶利米向谁在说话？向你们。这个你们呢，我觉得既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万国的人，都包括在内，所有听见的人都要向万国传扬报告，因为有些人听得见，有些人听不见，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非常有现实的意义。我们现在来学巴比伦要倾倒，这个时间呢，查了一下，大概是主前594年或者593年，就是西底家王第四年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候，耶利米这样子大声的宣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正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他做王以后的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他正在东打西打兴盛的不得了的时候，哦，要报告不可隐瞒，就讲到巴比伦要被攻取了。我觉得这点宝贵呢，你看这个时间就感觉到这是向神向全世界的一个宣告，最后罪恶是一定要失败，犯罪的人这个世界都会惊惶，因为神要得胜。所以我看到，我当时看到这两节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眼光确实很大，不像我们只看见一点点。第四节和第二十节都有当那日子那时候，我觉得当那日子和那时候有近的预言，有远的预言。第四节呢，谈到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指当时他们的新一代能够回归的时候，他们可能他们是生在巴比伦，他们找不着路，当然也有老的同行。那个时候呢，他们在回归，一方面兴奋，一方面是悲哀。但是呢，二十节那是肯定是指弥赛亚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呢，你就联系到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所说的，这个神降下了施恩的灵，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罪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降下来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当年被他们所扎的这个耶稣，全家悔改啊，大家都在哭泣。所以说呢，当人一悔改，神就赦免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不可思议。只要你认罪你悔改，神说我就不纪念。我觉得这个恩典呢，我说我们是亲自经历过的，但是确实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太大了。所以读到这些的话， 读到这些的时间，你就对照到我们自己，我们在世上一定要不要老是走岔了，不要老是迷路了，不要老是失散了。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清楚，既然给我们讲明了这一切的事，那我们要紧跟主耶稣，不要一会儿又软弱失败了，一会儿又在那检讨了。我觉得人的劣根性一定要在主耶稣这个新生命里面要除掉。那天就是星期三，我们长青团契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大家提到这个施洗约翰的八个字，他必兴盛，我必衰微。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要用这八个字来思想我们，主耶稣要在我们身上完全兴盛，我们呢要完全衰微，成为无有。读这一章使我又想到这个话，我们真是要紧跟主，让主耶稣完全占据我们这个人，我们才能够不再老是走丢。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啊。大家仔细慢慢的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慢慢里面的东西和其他经文连接的地方啊都出来了啊，这是很宝贵的机会啊。那下个星期啊，我们就要把耶利米书读完了。我们下周也是，因为50章、51章都很长，所以我们会一段一段慢慢去读啊，发觉这种读法啊，这个很享受神的话。昨天这个小组里面姊妹也分享说，以前都只喜欢读新约，不喜欢读旧约啊，现在发觉越来越喜欢读旧约了啊，感谢主啊，大家尝到这个甜头啊。那读完耶利米书，我们也希望啊，弟兄姐妹能够有一点的这个总结回想啊，我们这也大概3个多月了啊，一起来读这个耶利米书，就像我们当初读这个以赛亚书一样啊，很长一段时间读一本书之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的心得分享啊。这一段时间你每天有记录啊，有思想，那这一段时间啊，那积累下来就很多的内容啊。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如果平时没有机会分享的，现在呢可以借着这个时间啊去讲一讲看啊，你读了耶利米书有哪些的得着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啊。